国财务第七期下，我们先介绍乔治·穆勒。这里有三本乔治·穆勒的传记。
同一本书，不同的印刷。如果你定期在这里团契，欢迎借阅。即使你不是来自这里，你也可以借阅。我们会有更多，只是没有及时准备好。他的传记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，他如何生活，基本上就像一部日记。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：1841年1月1日，在这一周里，我们每天开会和祷告，祈求主将去年的报告打印出来。所以那时他甚至没有钱去打印去年的报告，他为此祷告。然后你会读到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不给你剧透。乔治·穆勒生于1805年9月27日，卒于1898年3月10日，享年92岁，布里斯托尔英格兰阿什利孤儿院的主人。他一生中照顾了从婴儿到18岁的1024名孤儿。在孩子们15岁到18岁的时候，他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创业就业机会，开展业务。当他们不得不离开孤儿院时，他们有工作可去。他们在那里受了很多培训，我对此做了些功课。许多孤儿像在正规学校一样，在孤儿院接受日常教育，但他让他们去圣经学校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执事，不必经历其他任何神学院的训练，直接从孤儿院进入事工。他很好地训练了这些孤儿。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件事，在美国各地被关押的囚犯中开展统治圣经学校 DBL 的课程。我们寄给他们 DBL 的材料，尽可能帮助他们得到一切学习资料，包括影碟，以便他们可以分组观看。囚犯们组成小组，他们聚在一起学习和祷告。现在有几个已经释放了，有些人仍在缓刑中或假释，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可以离开本州。等期满之后，他们计划来这里与我们合作。我计划尽快将他们安排在事工中。我们计划圣经学校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他们。坐牢的人有长期的或短期的，他们大多数在监狱最后的18个月至两年，通常会被转移到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，在那里让他们开始某种程度重获自由的生活。因为被制度化了，外面是不同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利用这两年时间，在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的人有机会进入 DBL。因为人可以在两年学完这些课程，他们一去那里就开始结业时正好出狱，准备受命并进入侍奉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，都能够自动结业，必然有在中间劳苦的人。但我们想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信任。你想一想，他们很少被宗教束缚，他们将成为完美的宣教士，即使大多数国家因为他们有案底不会让他们进来，但他们可以在这里做工。我想要做的另一件事，我和亨利谈过，当人们有心去另一个国家做宣教士，一般会提前1到3年开始计划要去什么地方， 要学习当地语言，了解当地气候，将为此做准备，需要留下什么，带走什么等等。我们将这样做去另一个国家，为什么在这里不那样生活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当地活出宣教士的生活？我的属灵教育，从神学上，很大程度上，我会归功于查尔斯·芬尼。当我想去圣经学校时没去成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萨姆尔博士推荐的书，拿到那些书，并研究他们。这就是我所做的。整体而言，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查尔斯·芬尼的书。当你开始读他的书，你就会开始像宣教士一样生活在这里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我说的活出天国心态，那就是宣教士心态。如果你洞悉这点，如果你读过了乔治·穆勒和查尔斯·芬尼，学习了 DHT 属天医治、新造的人和其他的教导，世界还没有看到，这将会有怎样的信徒出现？但是等着看吧，他们正在出现。阿们。乔治·穆勒所有供应都来自于他在对神信心中的祷告，他为在他照顾下的孤儿提供教育和职业训练。他做了这些事，却被指控将穷人的生活提高，超过了他们的自然水平。想一想，这是些什么人？他们来自宗教人士和富人，通常是富裕的宗教人士。毫无疑问，当时的宗教领袖对他提出了指控。他一个人建立了117所学校，仅仅只靠祷告就养活了12万个孩子。不要再说自己势单力薄，现在我们正在杀死这种想法。一个人所能做的远比你认为你能的更多。最初他渴望成为犹太人的传教士，申请被拒绝了。我应该告诉你，他年轻的时候偷盗、撒谎、醉酒。他曾经就读圣经学校，是一个出名的赌棍，从所有其他同学手中赢钱赚钱，基本上是被踢出学校。之后他决定去欧洲旅行度假，在宴乐中花光了所有的钱。后来他因为付不起酒店，在溜出去时被抓入狱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最终为孤儿做了那么多善事。所以神可以拯救任何生命。作为一个以赌博、偷窃、淫乱而闻名的年轻人，他的父亲是一个部长，他期望乔治也能继承他的衣钵，能有个轻松的生活，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当乔治成为牧师时，他强制取缔了那个时候他们所谓的长椅租金制度。长椅租金是指教堂被富有的人长期租用的前排椅子，出钱越多越靠前，使他们可以向坐在后面的人前面炫富。他上任后废除了这种做法，说我们不会再那样做了，不能租长椅，把穷人放在后面，而富人坐在前面。他决定他的需求只告诉神。有很多关于食物不足的故事。当每次2000多个孩子围坐在桌子旁，他不得不为食物祷告。食物总是在恩典似乎用尽之前交付，不用祷告很久，好像需要为食物祷告8小时一样。他有四个孩子。莉迪亚出生于1832年9月17日， 逝世于1890年1月10日，年仅58岁。这个孩子在乔治去世之前就死了，所以他不得不埋葬他自己的一个孩子。以利亚出生于1834年3月19日，于1835年6月30日去世，才一岁零三个月大，也在乔治之前去世了。他埋葬了他的两个孩子，其他两个孩子，一个于1831年8月9日，另一个1838年6月12日，他们在生产的时候死了。所以这个以开孤儿院闻名的男人埋葬了他所有四个孩子，但在整个过程中他抚养了那么多孤儿，这很讽刺。如果那个男人对孤儿那么有爱心，想象埋葬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他受到了怎样的伤害。乔治·穆勒的一生，他的信仰生涯几乎是每个靠信心生活的宣教士激励的来源，包括约翰·雷克和所有早期的五旬节派，在几乎所有五旬节早期的著作中，你会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名字被提及，他们将功劳归于他教导了他们如何单独信靠神而生活。除了管理孤儿院，他还牧养贝塞斯达教会，在国内外成立了圣经知识研究所，以帮助基督教学校和传教士散发圣经和基督教传单，提供日间学校、星期日学校和成人学校，所有都是基于圣经基础。他在同一时间做所有这些事情，没有政府的支持，只接受自发的捐助。他们这个机构收到并分散了大约278,844美元，仅靠祷告相当于接近今天的1,800,000美元。人们有机会每天举行商务会议，一大堆支持者在神的事上却声称自己没有优势，没有机会。穆勒分发了285,407本圣经，1,459,560本新约，被翻译成20种语言的244,351份其他基督教文本，并支持其他像哈德森、泰勒等世界各地的信仰传教士。想想这个人在抚养这些孤儿的时候做所有这些事情，只凭着向神祷告，他就能资助传教士哈德森、泰勒在中国的事工。现在想一想，好吧，你不想要奖励没关系，但是想想他将要得到的奖赏，当他进入天堂时，迎接他的是什么？穆勒说，这是很精彩的部分。他说他没有任何超凡的信心，他选择有信心荣耀神，信赖神必定信守他的诺言。我读过的其他几本关于他的书，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自传中，他说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。早在还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时，我决定要做任何事荣耀神，并证明神是信守诺言的神。然后我看到了孤儿，我知道神渴望照顾那些孤儿，所以他说要照顾孤儿，并仅通过祷告表明神可以被信任 照顾寡妇和孤儿，他雇用寡妇成为孤儿院的护士，在照顾寡妇的同时照顾孤儿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他强调说，任何人都可以做他做的事，因为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有相信神，神已经做成了一切。我也可以说说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斯，谈论他如何做同样的事情。圣经很清楚，那些认识神的人会刚强并做出成绩。阿们。现在是时候让基督徒信徒们做出成绩了，不是所谓功效，那是我在信心的话语团队中时的弊端之一。我的信心成就的一切，总是以某种方式回到帮助我们自己。你了解我的意思，总是关于我的信心使我得了这个，最终变得非常人本主义，全部都是关注自己，而不是世界。如果信心的话语能够在正确的方向指导他们的信心，他们将改变这个世界并医治每个病人。一旦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教导，他们就会医治所有的病人，他们会圆满结束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相信并将信心行出来。实话说，他们对什么是信心有很好的掌握，只是他们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。所以我们能够掌握这件事，现在该基督徒做成绩，除了只建立自己外，还可以做些壮举，实际上开始帮助人，荣耀神，让人们看看，不是说我做了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什么，而是看神对他们做了什么。当世界看到你为他人祷告，而你却没有从中直接受益，他们由此可以开始相信，这种基督信仰不是为让我们成为富有的亿万富翁，不是谈论因我的信心如何使我有了这艘新游艇。在意大利有一个新的住房，脱口秀主持人想在开普敦购买海滩，当地人很聪明，不愿意将它卖给他，他们相信自己的政府会加速开发。李斯特·萨姆尔，我强烈推荐你们读他的书，这本书较小，实际却较厚，有更多更深的细节，很好的涵盖了各个方面的要点，真的很好。还有几本是艾提·皮尔森的，也很好。李斯特·萨姆尔1913年出生在新奥尔良，基本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度过了一生。他想讲道，成为一名宣教士，他做到了。他为了寻找他的导师霍华德·卡特，乘船离开美国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身上只有20美元。他上了新西兰、澳大利亚的船，就没有打算回来。他们在温泉镇相遇，分手时，卡特告诉萨姆尔，如果你能找到我，跟上我的脚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旅行。他说，我们将永远不会讨论财务问题。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去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到。如果你有信心有钱去那里，我们就在那里会面。如果没有，说明你不需要到那里去。他说，我们永远不会讨论金钱。说完他就走了。开始时，萨姆尔试图找出他要去的地方，却找不到。他从人听到的就是他一会儿在这，一会儿在那儿。他在世界各个地方。最后他问神如何找到卡特，神说，走到世界最深处，继续寻找， 你会寻见他。后来他去了旧金山，他自己对这个说的不多。我从资料中发现他是在喜乐朝圣殿教会传道，那是当时的一个大教会。他没有告诉自己在那里的故事，因为他在那里的经历颇为消极。约翰雷克在1927年曾经在同一个教会讲道，萨姆尔博士在喜乐朝圣殿教会讲道的时候只有18、9岁，大概讲了一个月。他们准备将每晚收集的奉献给他，但神跟他说，我要你上这条船往南走，走到底，然后继续往前。所以他告诉牧师，我要离开了。牧师不同意，说还需要按预定的再讲一周。萨姆尔说，神告诉我要出发，我必须马上就走，所以我要走了。他说，好，你可以走，但我不会给你任何奉献。他以为那会让他留在那儿，但萨姆尔不为所动，说没关系，自己可以空手离开。牧师说，你没有钱怎么去？你会在事工领域里被挂掉，你会饿死在那里。萨姆尔博士说，我还是要去，如果我饿死的话，你来把我埋了，在我的墓碑刻上李斯特·萨姆尔因信神而被饿死。那人说，不干。萨姆尔说，不用担心，我不会饿死。萨姆尔博士口袋里揣着仅有的20美元，登上了去新西兰的船。当他在新西兰下船后，他说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问路，只知道有一个五旬节教会，那时那地没有这个称呼，不认识神的聚会，当地人发音略有不同。他问一个新西兰人，那人把神的聚会听成了神的罪人。那个人说，你问神的罪人在哪里吗？如果有一个叫做神的罪人的教会，我会愿意去。他说，不是神的罪人，是神的聚会。那里的人说，我们不懂那个。他们举起手大喊哈利路亚，然后指给他一个穿过铁轨那边的教会，说，你是要找那个吗？对的，正是在那里。萨姆尔去了那所教会，当时里面没人，他敲开了牧师戈壁住宅的门。那个人一打开门就说，你就是李斯特·萨姆尔吧？怎么会？他说，他听到后惊讶地倒退了一步，说，是的，你怎么知道呢？那人说，3天前在山上霍华德·卡特聚会，霍华德·卡特看到你来了，说3天后李斯特·萨姆尔将在你的前门出现。听到这番话后，李斯特·萨姆尔说，那时我几乎不太确定是否自己还希望与这个霍华德·卡特同行，因为他似乎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一切。后来他按那人的指示找到了卡特，他的人生故事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可以在这站着一直讲到明天。桑姆尔博士在新西兰讲道，讲了几个月，从未收过奉献。注意，他从未收奉献，那可不好。当桑姆尔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完成宣讲后，他需要买一张去印度尼西亚的船票，没有钱。他开始祷告，说，神，那个牧师的话是真的吗？我要在这里被饿死，钱在哪里？我需要往前。他说，那时乘船必须提前预约，并在预约的时候付钱。如果他第二天上不了船，要等一个才有下一班船。 到那时就太晚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起身收拾完行李，坐在房间里，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。就在那时，一个人敲门进来说，神在前几天晚上唤醒了他，让他为萨姆尔预定和支付一张船票。他与神较劲，不认为自己是听到了神说话。他把这些都告诉了萨姆尔博士。萨姆尔写道，这个男人来了，说我知道这不是对的，但我还是这么做了。神叫醒我，我告诉神说，你没有需要我给你买票，你是美国富人。我和神争辩，神坚持说要我做这件事。我现在觉得是听到了神的声音。如果这次我错了，我将永远不会再顺从那个声音。所以我给你买了这张船票，已经预定了座位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做对了吗？萨姆尔告诉他，这是正确的事。后来，那个人成了新西兰一位伟大的信心宣教士。他总是提起那件事，说那是他听见神说话的开始。他说，他起先觉得不可能是神，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萨姆尔是一位富有的美国宣教士，不需要任何人付钱。看起来萨姆尔肯定有钱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提过钱。这个人告诉萨姆尔，如果他搞错了，他将永远不会再怀着信心走出去。萨姆尔告诉了那人他的实际情况，正像我们刚刚说的，那人成了当地福音的首席牧师，在新西兰凭信心生活，并教导人们如何聆听神的声音。我可以一直讲下去。还有另一件事，我前面跟你们说过，萨姆尔博士在观察人们奉献时说，看见了吗？天使在这里，天使在记录你保留了多少，而不是你放进去多少。把你放进去的和你保留的做比较，那中间就是你的信心所在之处。现在我们来谈天国事工的财物。你如果把一切都当作事工的财物，并且活在其中，那么你就不会有财务状况的担忧。人们心里想的是，神会帮助我吗？神当然会祝福事工，但他会帮助我吗？如果你把你所有的钱都当成事工的钱，你就完全不必担心。无论你自己的需要还是事工的需要，全部都包含在内了。拥有事工财物的关键是要明白，你所有的财物都是事工的财物，并要永远记住，事工开始运作的时候，事工的财力会在那里出现，因为那是神的事工，不是我们的。这是他的生意，他的计划，我们只是他事工的执行者。神比我们更希望我们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他比我们更渴望支持宣教士。他在寻找可以倾倒财物的人，能以将其源源不断地流向河场。他比我们更渴望建立和支援教会和圣经学校。他正在寻找不会被手上金钱吸引的人，一个确保他走到他想要去的地方的人。他比我们更希望喂饱饥饿的人，使赤身的人有衣服穿。他是那位应许听取和满足每一个祷告的神。他是那位应许我们，无论我们求什么都必得着的神。
我们的问题是自己没有让他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，从而无法领受他按我们意愿赐给我们，而不是毁坏我们的。神正在寻找可以资助完成天国工作的人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有关教会的天国资源已经发送，旨在推动天国发展，但大多数人被证明自己心胸狭窄，没有以神渴望的方式操作运用，本应成为推进天国的资源，成为人们可以获得抵押的贷款，用来开新车、购买豪华摩托艇等等。天国的资源被污染和稀释，直到最终蒸发。萨姆尔博士说，他必须向神发誓，自己不会保留神所给他的一切，因为他经手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，他不得不一直奉献回给他，以确保他的个人生活标准不会与之相违。当我在80年代初认识他时，他住在他建造的教会后面。他的家令人惊讶的普通，现在都不知道是否还有那种房子，那是一种公司建造的预制房屋，当时大约是3万到5万一个，那就是萨姆尔博士住的房子，一个有着一个跨国事工，出版过数百本书的人，他可以在一个地方为一个正在建立教会的年轻人募捐。他呼召大家奉献后，15分钟就聚集了5万美元，全数交给这位年轻人，这是奇迹。他能做到这样，自己的生活却是如此普通。如果你开车到街上，他的房子绝不会引起你的注意，他所有书本销售的收入都归于他的事工，包括他的磁带、他的视频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回到了事工。他只靠他教会里的1年2次爱的奉献生活。有些时候我知道他，我们会去那边，看到他们只是吃花生酱三明治，因为没有钱。你知道，他可能在接下来的1-2天收到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，或2万美元的奉献支票，他都不会用在自己的生活里。他的个人生活真是太神奇了。他的墓碑上写着“信心之人李斯特·萨姆尔”，他信靠神。他一生成绩斐然，有个伟大的喂养饥饿的项目，有个名为末代约瑟的项目，帮助救助意外灾难发生地区。他购买了一架只有政府才拥有的 C-130 军用货机，他奉献给莱因哈特邦克2辆卡车，当时他需要18辆卡车搬运帐篷，每辆卡车的成本几乎是25万美元。他在美国全地筹集资金。萨姆尔博士说：“算我2个，我要买2个。”那时他没钱，他买了一个电视台，正在一个1000万美元的建筑项目中。银行里连5000块都没有，但他毫不犹豫地在买车合同上签名画押，钱会在期限来临之前准备好，有时只提前几个小时到达。当周围其他人越来越紧张，他说：“紧张什么？当我们需要时就会进来，现在来了你又用不着。”然后他们继续前进。只有他一个人安安静静，其他人都紧张，因为如果钱不到位，会失去一切。他说：“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。”
他开着一辆老旧的车子，在这个世界靠信心生活，看这个人如何凭着信心运行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他购买 C-130 货机本身就很神奇，不应该能够做到，但他买下了。Summer 基本上以实际价格，我认为飞机当时标价是$80,000，曾经属于巴拿巴政府，被送到美国检修，期间几经转折，不得不被拍卖。先是另一家公司买了它，当神跟他提起这桩买卖，他立刻准备支票，每个人都说你疯了，你买不到，那不可能，只有政府军用这样的飞机。他说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有需要，为了省手续费和取得所有权，为他工作的飞行员把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印第安纳州成交。我想他是用$1,300,000的价格还价。后来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事，最终他只花了750万现金买下这架飞机。想一想那个只有政府可以拥有的军用飞机，当其他所有人都说这是愚蠢的、疯了，甚至不看它，甚至不尝试，他说不，神说我们可以拥有，没有理由买不到，他成功了。他还与志愿者合作，只要他被告知哪里有什么需要，他就会备齐所有的食品和物资，把他们装载上船，运去任何地方。他根本不需要买船，比他自己买船更好。那架飞机与众不同的原因是，他专门可以在没有着陆跑道的地方降落，几个小时用推土机清理出一块空地就能降落卸载，大约一个半小时又能离开。每次有大灾难发生，他会在政府进入那里之前，在那儿通过这个飞机进去分发物资，卸载一吨又一吨的食物。他去过100多个国家地区分发物资，比政府灵活机动，没有繁文缛节和层层剥削，直接使受灾人民受益。比如在泰国海啸期间，这是天国，那是天国的东西，但是事情是他什么都不拥有，他是神家产的管家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传承。如果你是这个事工的一部分，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，是这个团契的一部分，如果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就有份我们有的传承。我们有传承和信心的产业，我把它当成是我个人事工，完成比萨姆尔博士更多的事情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不是自我荣耀，这是我可以荣耀他的事情，不是做的比他少，而是要做的比他多，这样我才能表明他花在我身上的心血并没有浪费。阿们。每一代人应该超越上一代人，我的学生，这里的门徒，应该做比我们在以往任何时候有机会去做的更多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立足于更稳固的信心根基，实行并实现神的国度。是时候站起来了。圣经上面说，你在人面前做的善事不必全部隐藏起来，你可以在人面前做，这样你的天父会得荣耀。那是关键，不是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谁做了什么，而是为了神得荣耀。阿们。你没有借口，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在那加给力量的基督，你凡事都能做。如果你有信心，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交给耶稣， 你永远是足够的。马太福音14章14节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近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他说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。注意，这里耶稣祝福，而不是求天父祝福。人们问我是否会为每一项工作求神祝福，不，我不求神祝福，我祝福他，阿们。我带着对神的感谢祝福他。我祝福食物，祝福你，食物，你是被祝福的，你喂养我的身体，做你应该做的，以便我可以更好服侍我的王。你祝福食物，你不会求神祝福食物，请被祝福。你不必求神祝福他，因为他说，无论我把手放在哪里，哪里就被祝福了。我把手放在食物上，食物就被祝福，我会把它吃掉。我不求神去做他说过已经成就的事，你对他说话祝福他。耶稣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门徒把食物给他，他祝福掰开饼，然后他把食物交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当他问门徒他们有什么时，他们有什么？5个饼2条鱼，这是耶稣所拿到并被掰开祝福的，所以他给了他们5个饼2条鱼。当他们传给众人时，他倍增了，在耶稣的手中没有倍增，在他们的手上倍增了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，实际上吃的人可能是15000到20000人。5饼2鱼倍增了，并且不断倍增，直到每个人都吃饱了。吃完以后仍然有12篮子剩下的零碎。现在想想这个，你可以通过耶稣做到这一点，他说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，甚至更大，因为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。听我说，我坚信神不是在寻找能够聚集足够食物到埃塞俄比亚去的人，我相信他是在寻找可以去那里并立足的基督徒，只带着5个面包和2条鱼就在那里倍增的人。带一块面包比运输成吨的食物便宜得多，你只要拿一块面包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袋装午餐，带在那里祝福他，神会在你手中将它倍增。为什么还拖着沉重的包袱？听着，这是我们要进入的时候，超自然时代的供应，通常由信心的恩赐所产生。对神的信心，现在该是我们登场的时候了。5月份的神恩杂志主题是行走在超自然领域， 我们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一篇文章，讨论超自然的事物不一定总是波澜壮阔。基督教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超自然的，他们走在超自然的路上，但不会行事稀奇古怪。我写的不会是那些金粉、羽毛和武器之类的文章。注意这里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整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？这非常简单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如果你把它带给耶稣，无论多少都是足够的，让他分发，让他祝福后交还在你手上，通过你的双手来祝福人。大多数人的借口是自己手上没有多少可以给予，总是说要等自己到了某个程度才能拿得出来，否则自己都不够用，怎能顾及他人？你必须意识到，你只要将他们放在首位，先养活他们，会有12篮的剩余留给你，你明白吗？我要告诉你们，根据我们今天所教的内容，关于神的供应，关于你们帮助他人，触动并改变人们的生命等，我们可能没有大量的见证，神已经提供了无限的机会，特别是如果他知道你会正确的去做，所以相信神，对神有信心，踏出去，进入这些实际，让你的思想离开自我，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不要考虑所有这些要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哪里等事情，有使命感，专注使命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将神放在第一位，把人放在第二位，活在其中，你会看到神对你的人生会做什么。阿们。这是关于天国财务的整个想法的目的，与你学习如何处理财务无关。事实是，你所拥有的，包括你自己，都属于神，因此你的财务就会归于神。如果他们属于神，神会照顾他们。如果你需要更多来完成工作，他会倍增所有你需要的，他照顾你，你可以相信他，但你必须努力伸展，超越自己，让思想从自己身上离开，留意他人的需求，将他们的需求当成自己的需求。当你这样做时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阿们。我真的希望这可以成为你们的转换模式。如果你开始这样生活，想象你自己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之光将如何照耀，把人们吸引到神面前。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这样的说法，我们必须有钱才能打动人，才能被人重视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有多少钱可以打动人。有钱人大有人在，是你如何花钱才能真正撼动人心。如果你拥有1亿美元，捐出1000万，这会让人印象深刻。1000万帮助人是个不小的数目，这个太棒了。但如果人们看到你在1年、2年、5年，不管多少的时间里，用自己工作的薪水给出100万美元，他们会留下更多的印象。但是钱奇迹般的来了，因为你祷告，人们给你，人给到你的怀里，然后你开始像乔治·穆勒一样，你开始与马门交朋友，并且成功的让钱为你服务，而不是与你相争。阿们。神不在乎多少钱到你的手上，只是他在乎多少钱流经你的手。他甚至不介意你过得很好，他会祝福你，这很了不起。他只是不想让你被钱财所困，不让钱财成为你的神。不要进入任何一个泥潭， 不要因为贫穷让钱成为你的神，或者因为有过多的钱而成为你的神，成为你所住之地的宣教士，让神通过你涌流改变周围的生命。阿们。让我们都站起来，今天有得着吗？你将以自己的信心改变世界吗？是的，阿们。祝福祷告。父亲，谢谢您，我宣讲了您的话，我保持了平衡，我保持了您话语的灵，我坚信我已经释放了您所教给我去教导的话。父亲，谢谢您，您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，你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。父亲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了解也许在过去我们并不总是按照天国的财务原则生活，但今天我们重新设置了自己关注正确的做法，我们让你流过我们在新的领域中，不仅仅是在医治和释放，而是在财务上也有信心能够被祝福并成为帮助。父亲，我们愿意成为那些需要车辆、建筑和帐篷的事工，还有圣经学校的帮助，我们希望成为可以帮助他们的人。父亲，我们希望通过如何使用我们的信心，彰显我们对您的信靠，为您带来荣耀。父亲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祝福您。父亲，我现在向你呼求，父亲，你会给人们带来意象、策略、异梦，甚至基于天国宏图，为天国提供资金的计划和商机，不是为了个人赢取，而是为着天国。父亲，我为此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造此成就。决志祷告。如果你同意我要说的，请跟我一起祷告。父亲，以耶稣的名，现在我接受您的话，你纯净的话进入我的心，进入我的思想，我吸取您话的灵，我行走在你的话里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对我来说也是真实的。父亲，我感谢你，你为仆人的繁荣感到高兴，感谢您赐予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父亲，我要给予，您一定会让他归还给我。我谢谢您，父亲，我定睛于您而不是人，我不走捷径，我要持守品格。父亲，我感谢您，我坚定立场，你能够祝福我和我说话，并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父亲，我向你保证，过去我可能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给予，但我眼睛打开了，我已经有了正确的理解，我有您的智慧，所以从今开始，我决定成为给予者，以简单的方式给予，祝福的给予，给而不是借予。父亲，我谢谢你，是您的灵在我里面工作，实现目标。我感谢你，告诉我在哪里伸展自己，往哪里伸展，做些什么我还没有做过的。我感谢您为我能够勇于、敢于顺服你的话，当我给予时，不出于勉强，而是慷慨乐意，因为你为我付出了一切，我把一切都给你，这样你就可以通过我祝福他人。父亲，我的请求是，无论您让我做什么，都会真正显出你的荣耀，总能将人吸引到您和您的儿子身边。您会安排有智慧、有品格的人围绕我，您不会让敌人以我无法胜过的任何方式测试、诱惑我。即使有这种诱惑，你会告诉我出路，而不会让我失去我的品格。奉耶稣的名，事就这样成就。阿们。归荣耀给神。阿们，阿们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
它将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。以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们。